介绍一下这个楞严要解的这个整个续雕的这个缘起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成书啊，大致的一个梗概一个过程，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大概有个概念，我们再一起来学习这个正文。它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啊，我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就以前的那个很老的这个论坛叫这个乐趣园哈、啊，那是最早的时候新中心论坛还没有这个一心经社网络版的时候，在那时候呢，最底下有一行小字是这个齐老师打的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是大概的意思啊，是说这个先师尊啊，元一老人这个讲的这个楞严要解啊，现在呢这个磁带啊已经大部分散失了啊，已经成的书呢是由这个现有的这个磁带整理而成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没有找全的磁带啊，就是说希望呢能够有知道这个磁带下落的师兄们啊，就是跟我联系，跟齐老师联系，最后落款是这个 LVM 老师 LVM 锦起啊，就是齐老师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呢，师傅其实是一直这可以说是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吧，就是想找全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的全本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供大家一起学习。但是呢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磁带这个东西啊，它保存是有一个期限的啊，不可能是说能够存留的时间很久。那么你比如说即使现在咱们能找到老人的这个磁带，也可能没法再使用了，就是没法再这个把他的这个当年的讲经的讲楞严经的这个内容留诸于世。也就是基于这种原因呢，这个老师师傅牵头，有一些师兄们发心呢，就是想啊把这个老人的著作，就是楞严要解呢补全啊，虽然说呢作为这个后学弟子，他的这个正量啊肯定跟老人没法相比，但是说呢至少是说把这本书能够补全啊，因为都是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典嘛，所以说这样看起来呢能够更通畅一些啊，让这个大家呢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楞严经啊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印象和了解啊，也是方便师兄们这个学习吧。因为这个楞严经虽然说这个翻译的文笔非常的优美啊，也这个通俗易懂，但是毕竟还是唐朝时候的一本，这个文言文比较多。如果说呢咱们这个在有一些啊师兄们可能看起来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经过这个白话一个浅释呢，可能会方便我们学习。那么呢正是因为这个后学弟子我们写的这些东西，那肯定是无法忘老人之项背了，所以起着这个名字呢就叫楞严续雕啊。续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典故啊。什么叫续雕啊？它这个原文是叫狗尾续雕，就是说春秋战国的时期啊，他们这个用这个貂皮啊，用这个貂皮，但是呢它这个貂皮发完了，最后不够用了，那么就把这个狗尾巴呢，它因为长得跟这个貂皮很像啊，就是拿这个狗的尾巴去继续分发，就是跟这个貂皮的有这个很相像的地方啊。虽然是说名贵之处可能不如这个真正的貂皮，但是呢，因为它的同质性和雷同性，也可以就是组合在一起啊，让就是聊供大家这个学习。这呢就是咱们最新出的这个楞严要解续雕的这个缘起。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个田师兄，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没有补充的啊，没有。
那这个其他师兄们还有对这个续雕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就是想一起交流的吗？我可以停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想交流的可以一起来聊聊啊。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先看看这个楞严的正文，咱们从一个梗概，从这个十门玄坛开始这个学习。我看大家没有啥说的啊。那这样啊，我先跟大家呢简单的 介绍一下这个《楞严经》啊，它这本经是说什么的啊？这个我说的不一定这个全面，但是就是一个概述，嗯，一个也有可能有不当的地方，大家就是补充交流啊。这个自古以来呢，在这个佛教界中，嗯，其实大家对《楞严》这本书啊，这本经啊，是推崇备至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言句都是赞颂这本经的。有人说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啊，这是说这个法华经是受记成佛之经是吧，这个楞严经是教人这个明心见性啊，开悟见性的这一本经。还有呢，就是明朝的憨山大师又说不读法华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啊，不读楞严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啊，这个字面意思也很好理解，对这个上面这个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就有了更具体而微的这个阐述，就是说如果不读法华经的话，就不知道这个释迦文佛是多么的老婆心切，为我们唠唠叨叨啊叙述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经文啊，不知这个释迦文佛的救世苦心。但是如果不读楞严呢，就不知道修心迷悟之关键啊。这个法华呢，就是侧重于说这个世尊这个出世的本源啊，就是为什么要这个现世说法，就正所谓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那么楞严经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修行上有这个具体修行上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指导意义啊，所以说不读楞严他就不知道修心迷悟之关键。因为这本经呢对这个修行啊解释的是太过于细致了，从这个直指见性到后来的这个修行的次第，选择修行的法门啊，修行的可能遇到了这些歧路，还有一些这个密咒啊楞严咒坛场的布置，就是从显到密，从入手处到究竟处啊，就是说米不备至，就是没有涵盖不到的地方，这也是这一部楞严经的这个殊胜之处。嗯，而且本身呢这个楞严呢传到中国就是有特别殊胜的因缘，可能咱们师兄们也有了解到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时这个波拉密底入境的时候，到这个中国国境的时候，这个非常因为他不可能夹带这部经，就是进不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可能过不了这个海关啊关境。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把这个楞严经啊缝到自己的这个胳膊底下啊，身体里面，这样把这部经才带到中国来的啊，非常的这个殊胜的大菩萨行愿。那么到国内之后呢，由这个房玄龄的孙子叫房荣，也是这个文豪世家，他呢文辞很优美，有深厚的这个文笔功底，给这个楞严经呢做了这个翻译，所以就是有现在的这个楞严经传世。你看楞严经跟其他经典的一个区别就是四字一句四字一句啊，文笔非常的优美啊，这个现在还有很多的经典名句一直在传唱啊，比如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啊，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楞严经是一部这个宝经啊。再加上呢这个佛说法灭进经上呢对楞严经啊有这个预言，说呢这个末法时代楞严先灭啊，然后再是这个波州三昧啊，这个这些慢慢的也随之灭去啊，最后剩一部这个无量寿经啊，这是说的，这是法灭进经上的这个预言，所以是更加突出了咱们这本楞严经的一个重要性。张师兄说楞严近代也有人怀疑是伪经啊，其实这个事情是有的，这其实不是更能够佐证咱们刚才说的嘛，就是说末法时代楞严先灭嘛，就是有人先出来怀疑这个伪经，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典故的。大致上呢就是在清朝末年有一些学者，就是他是研究这个法相宗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楞严的这个义理啊跟这个法相宗的义理有些地方他对不上， 其实是以这个梁启超为首的这个学者怀疑这个楞严经是伪经啊。这个还有一个学者叫吕征啊，他写了一本征验的征，他写了一本书叫《楞严百伪》啊，就是我从100个地方来证明这个楞严经啊是伪经。他举了很多例子啊，大家可以看看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因为楞严经上他讲这个地水火风是吧，这个四颗虚妄，他讲七大的时候他讲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呢很新奇，因为在佛经可能之前的佛经说这个的很少。那么那个学者们呢就认为这个是模仿传承了这个中国的金木水火土这个道家的这个阴阳五行之学，说跟这个东西很像啊，可能是佛教传到这个东土之后啊，这个融合起来了啊，就是有这个伪作伪的嫌疑，这是一个论据。第二个论据呢，他说这个楞严经啊讲的文笔太优美了啊，跟一般的这个佛经不一样。你看看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文风，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啊，佛说什么什么是名即非什么什么是名什么什么，对吧？这个跟楞严经的这个文笔明显不是一个路子啊，所以说这些学者就怀疑说这个楞严经不是佛说啊，是说这个写的太优美了啊，这看来这个文词太优美了也不行啊。他们当时不止怀疑楞严经，他是以楞严经、圆觉经、大圣起信论，就是这两经一论啊，皆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究竟义的，说这三部经论啊，两经一论所谓的都是伪经啊，这是清末时候的一个观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也就是佐证了这个末法时代这个楞严先灭吧啊。这个二祖当时新密二祖啊，王香禄上师也说过，可能是这个末法时代这个他有一个断言，就是说这个佛教的灭亡一定是起源于这个因考据而多争啊，因为这个清末的学者就是在考据，所以他考据来考据去，基于刚才咱们聊到的几个原因，就说这个楞严它是伪经啊。其实你是不是伪经呢，这个东西要看这个，我们说一义不与语嘛，就是说要看这个佛传达的这个究竟的意思啊，是楞严经传达的这个究竟意思是不是符合佛说，是不是符合大乘一实相印啊，这个要通过这个来看，而不是说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说他写的文章很优美，或者说跟这个阴阳五行有雷同之处啊，就不能因为这个来判别他是伪经啊，所以这个是不科学的啊。这个近代啊，这个谁虚云老和尚其实对楞严经啊推崇备至啊，因为虚云老和尚说这个末法时代这个楞严经是照妖镜啊，就是拿着这一部经前解前，前解后，后解前，就如果读不懂不要紧，就是前面通读啊，从前面看不懂的从后边再看，后边看不懂的再回到前面来看，反反复复读上100遍，肯定呢就是有所体悟。这虚云老和尚推崇这部经，可惜呢就是虚云老和尚对楞严经的精解呢，在这个后世的一些这个动乱时期都散佚了，这个文稿了散佚了啊。就像这个老人对楞严的解释其实也是残缺不全了，所以就是刚才说的也就由此引起了这个楞严要解续雕的这么一个这个进行吧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就是说概括的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啊，就是从这个梗概上来说，这个楞严经到底它讲的是什么，这部经就大致的跟大家介绍介绍。嗯，楞严经的最开始啊，其实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就是阿难尊者啊，从他呢这个示度的这么一桩公案开始的啊，就是开始了全篇的经文。就是说呢这个阿难呢，佛要讲法，阿难在外呢乞食未归，然后呢被这个摩登伽女用这个仙梵天咒啊射入这个银室啊，将毁戒体，这是全文的开始啊。后来呢因为这个佛有这个他心通啊，知道了这个阿难的这个遭遇，所以呢请他老师就是七佛之师文殊师利菩萨就持这个楞严咒去这个救度阿难啊，然后把这个阿难和这个摩登伽女都带回来这个讲堂啊， 然后呢就开始了开演了这个无量这个微妙的这个法门啊，这是缘起，就是说阿难是度。然后呢释迦文佛就问这个阿难了，说你这个就是心在什么处啊，就是流传的这个七处真心啊，这是楞严经非常有名的桥段。七处真心就是说问阿难在这个心啊，我们的真心啊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说有说是在这个在内的啊，心在内部，有说是心在外部啊，有说这个不在内不在外，在中间啊，还有又说了一种是这个一切无着即名为心，所以就是种种的说法啊，这个最后释迦佛呢都进行了驳斥啊，这个不对啊，这个也不对啊，这都不对，这是七处真心。七处真心呢，这是这个第一卷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呢这个第二卷呢讲的是什么呢，叫这个十番显见啊，就是说心虽然不可得，但是我们这个见性啊是决定不灭的啊。十番显见呢也有十处啊，什么什么八环遍见啊，观合定见啊，这些也都是从十个地方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见性是不灭的。嗯，这是这个第二卷啊。后面又说是这个四颗虚妄啊。什么是四颗呢？四颗呢就是这也是佛教术语，咱们现在经常说的五蕴或者叫五音啊，六处啊，十二入，十八界啊，这些十八界就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啊，这说十二入十八界，就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个是第三卷讲的东西啊。四颗虽然虚妄，但是七大本真又讲，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石，就是说我们佛性呢具足这个七大种性啊，这地水火风空根石实际上是指本真的啊，这是第三卷啊。第三卷呢再往后呢是第四卷，就是说了这个世界的这个三种相续，还有就是全是我们这个妙觉明心呢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真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从第一卷到第四卷也后面也有人，就是老人当时做了一个目录，就是把这四卷放在就叫见道分啊，这个四卷因为是直指我们的真心在什么处，是直指见性的，所以叫见道分啊。那么呢既然指示了这个我们的佛性决定不灭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还需要选择一个法门进行修持啊啊，就像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问题问老师问师傅，师傅先给我们答疑是吧，答完之后呢说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啊，如果有人还问怎么样去正道的，就是说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或参禅或念佛或持咒，一门深入行其解决啊。但是这个法门呢它有多种啊，楞严经上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那这个方便呢大概是有多少门呢，这就是卷第五卷的内容啊，讲了25位大菩萨大阿罗汉分别介绍了他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啊，这是释迦文佛请他们逐一那去说，哎，分别是这个比如说有时候用五根修行了，刚才说的十二入十八界啊都可以修行，六尘啊，六尘比如色尘身尘啊香尘味尘触尘法尘，五根啊，眼根鼻根舌根意根身根，这都可以修行啊，六尘五根啊，还有六识啊，眼识耳识鼻舌身识啊，鼻舌身意啊，这六识也可以修行。最后说七大啊，有这个用火大修行成就的，水大修行成就的，有持地菩萨是吧，地大修行成就啊，无出舍摩明王是火大修行成就，也叫火头金刚，还有这个弥勒菩萨是十大修行成就的，最后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啊，念佛圆通法门啊，这个十大啊，就是有了一共讲了25种圆通法门，这个是第五卷的主要内容。那么阐释这么多的法门啊，什么法门最适合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所谓的末世众生修行呢，这个释迦文佛借问这个文殊菩萨，让请文殊菩萨为末世众生做一个抉择。然后文殊菩萨呢就说，这里边耳根圆通，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啊， 最为殊胜啊，最适合这个末世众生修行。而且呢，他举了几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六尘、六识、五根、七大那些都是，要登地菩萨啊，就是那些都是这个在圣位、在国位的菩萨修行，不是这个初级凡夫修行能用的法门啊，这是提出的一个原因。而且说呢，第二个原因是说那些这个都有局限性，比如说眼睛吧，眼根，对，你能看，咱们能看到东西，给你前面挡上一块板儿，你就看不到了啊。说这个比如在鼻根吧，我们能闻到香臭，对吧？把鼻子捂住也就闻不到了。总之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五根，其他的这些不大菩萨圆通法门，不是初级众生能修的，都有局限性啊。只有这个耳根，你比如说人在睡觉的时候，隔着千里万里，有大的声音出现，那人就能听到。所以娑婆世界末世众生，耳根是最利的啊。文殊菩萨最后说，我也是靠耳根修行成就的。当然，这是为了鼓励我们众生了。所以就最后这个得出来的结论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末世众生要依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来得到成就啊。这个就是第六卷的内容啊，讲这个我们老人专门有一篇开始是讲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咱们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再往后呢，就是这一卷呢还讲了这个三决定义啊，然后呢就是三决定义，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戒定慧三学啊，通俗讲的。再就是四种清净明慧啊，就是我们初级修行这个要戒杀，戒是吧，杀盗淫妄，就是五戒中的这个前四种啊。这些就是开始讲，就从第五卷往后就是开始讲正修了啊。也有人这种说法，就是说三决定义以前都是讲自度，你自己啊，直指见性啊，找一个法门修行。后面三决定以后，这就开始化他，就是从初级修行怎么开始修啊？第一个是，先要守戒定慧三学啊，然后呢，就是要注重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啊，就是说这个这里面这个佛说的斩钉截铁，如不断杀，尘不可出啊，如不断淫，尘不可出，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是第六卷的内容。然后呢，这个世尊呐，为了哀悯末世众生，说这个根气不够啊，说只是讲一讲这个，只是讲理论啊，讲这个修行，怕这个末世众生啊，还是在修行过程中有种种的歧路，又讲了一个，开示了一个咒语，就是楞严咒啊，并且呢，讲了一下这个安利道场、安利坛场，这个大家修密宗的能知道，就是他对这个坛城的布置还是很讲究的啊，就怎么怎么样安立道场，要选择什么什么样的清净结摩僧，然后呢怎么怎么持咒，这种方法。当然人家经里也说了，也不是说持咒一定要就是安立道场啊，因为那经中说，你即便是说散心持诵楞严咒，也有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即为眷属，为其守护啊，让他远离魔扰。就是整个第七卷呢，就是介绍这个楞严咒的啊，就是也是为初级众生提供的一种这个方便吧。嗯，然后下面是第八卷。第八卷呢，就是这个世尊为阿难、为其他的与会大众和末世众生呢开示这个修行的这个55位圣位啊，就是说修行啊，咱们经常说了很感兴趣，什么初地、二地、三地啊，就是55个修正位次。再一个呢，就是说了什么呢，轮回六道，它不叫六道，它叫七趣啊，它多了一个仙趣、仙人趣啊。当然这个仙趣有些人归到人道里面，就是七趣就是七道，就是咱们说的六道轮回啊，加上这个仙趣，就是开始是种种的因果啊，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样种什么什么样的因可以升为人道，怎么样就多到是与地狱道相应，怎么怎么然后又成了这个鬼道，然后又成了畜生道，又成了人道，又成了天道、仙道，就是讲了这个七道众生的这个因果啊，这个是第八卷啊。所以说讲这个楞严经是对这个宇宙人生啊，这个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啊，这是第八卷。第九卷呢，第十卷讲的是五十因魔 第九卷呢讲的是色阴和受阴这二十种啊，每五十阴魔也叫五蕴十魔，就是以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每个说可能遇到的十种歧路啊，十种境界啊，就是说修行中可能遇到的这个岔路啊，这个说我们一定要防范啊，这些都是岔路。所以咱们经常看这个师父的开示说，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是吧？经常说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出自这个五十阴魔的前面色阴和受阴，经常用这句话。后面到这是卷九的时候，经常用这两句话。到卷十了，想阴、识阴、行阴、识阴就不说这个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境界就很微细的啊，就不用这种表述了。但是它有别的表述，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这是第九卷和第十卷的内容。最后就是刘同芬啊，这个阿难问这个以何名字奉持此经，然后这个佛说应该叫什么什么名字，然后这个一切啊，这个什么诸天护法、天龙八部、鬼神啊，这个合掌奉教啊，欢喜啊，就是这个，然后说这个有什么什么功德啊，奉持此经的功德，这个就是最后的刘同芬的内容。也就是说呢，刚才呢就跟大家一块分享了一下整个的楞严经是讲的什么内容啊，大家大体上可能也就有一个感知和概念了啊。所以说老人呢，其实这么多的大德解释这个楞严经啊，其实以老人的讲解最为细致啊，周密，平时也方便指导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印证咱们的这个见地，所以非常好。而且在这部经的楞严要解续雕的这个附子之际啊，最后也是经过了很多师兄的这个辛勤的工作，把平常老人在零散的这个时间啊，在寓所在各地为大众的随缘开示，这些都截取下来了啊，跟每一个经文哪怕是不是原来出版的楞严要解，就是比如说是没讲到的地方啊，如果有老人的开始，也把它给这个一起放在这个序雕里出版了啊。这个其中这个开示里面，就目前在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这一版呢，就是如果是宋体字大一点的字，就是老人的开示。然后呢，如果是后学咱们这些新密弟子呢续写上去的，就用这个楷体字体小一点啊，以示区别。那这是后学弟子写的，后学弟子续雕。所以呢就经过这个续雕呢，终于把咱们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版呢补全了啊，这个也算是了了师父一桩心愿吧啊，也是给这个咱们师兄弟们将来再学习楞严经呢，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方便啊。但当然了，因为这个水平有限呢，不敢说出的这个续雕呢就有多么多么全美啊，它只是抛砖引玉吧。就是随时如果师兄弟们发现哎，这个经里有哪些不管是义理上的还是说细节上的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新密师兄弟嘛，可以尽管我们师兄弟之间畅所欲言，尽管提出来啊，也是让咱们这个老人的这个著作啊，就是能够越来越完善，尤其是我们后学弟子这个续雕的这一部分啊，这样呢这个让更多的这个学人能够受益啊。大体上就是这个这么一，刚才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楞严续雕的一个缘起还有这个楞严经的内容梗概啊。我先说这些吧，看看师兄弟们有什么想这个一起交流的，可以在这上面交流一下，打字和上麦都可以啊。师兄们，我看没有啥说的，没有说的那个可以随时打字啊。袁师兄，要不咱们今天开始先学一点这个正文部分啊，就是这个十门玄谈啊。十门玄谈就是十门玄谈是啥呢？十门玄谈呢是教下的一个提纲啊，就是这个也就是从十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佛经啊。古代大德去著书注释佛经的时候都是用这一套理论啊。天台宗它叫五重玄义啊，也叫法华宗， 就是他讲，你看老人讲心经的时候，心经绝引就是用这个五重玄义来解释佛经的。但是呢还有的就是显首宗，也就是也叫华严宗，他们就是讲这个十门玄谈，从这十个方面呢来解释经，让我们呢对这个经的这个背景啊，这些这个义理啊，这个很多的从很多不同的维度吧，更诠释这本经啊，这个经的题目啊，就是我们呢也就今天按照这个格式来学习一下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十门啊，十门玄谈啊。第一门是确定说实，确定说实就是确定一下这部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啊，确定说实。第二个是藏称分摄，就是属于藏称，就是把这个三藏啊分成经律论这三个部分，就看看这个楞严经是经律论是属于经啊，还是属于论呢、啊、还是属于这个律啊，律就是戒律律藏啊，这个是第二部。第三个就是教起因缘，就是讲这个楞严经的因缘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第四个就是讲义理分际啊，义理分际就是说跟这个判教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藏通别圆啊，义理属于哪一门。然后教所批机，以教所批啊，这批就是背机，就是这个楞严经这个教是适合哪一类的众生讲的，因为说法都是应命语要嘛，适合哪一类众生。第六个呢叫能权教体啊，就是说能权的教体啊是什么。第七个呢就是宗趣通别啊，通就是这个共同点，别就是不同点啊。这个宗趣就是说讲这本经的这个跟其他经的这个一样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第八个就是部类传译，就是讲这本经是怎么翻译的，刚才给大家也简略的提到了一些。第九个呢是说通释经题啊，这个楞严经每一部经，其实每一部佛经的这个全称啊都很长啊。楞严经是以简称，全称好像是叫什么大佛顶如来修正密因啊，了义经，那很长啊。这是就是讲讲这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最后一个是别解文义啊，就是说这个别解文义就是开始正文了，这是最后一个啊，十门玄谈的最后一个就是正文啊，前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最后就是单刀直入直接开演正文的内容。那咱们看看这个第一个十门玄谈的第一个，说确定说实啊，说佛说法49年，说圆说偏说顿说渐，无非都是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机缘而方便应命于药。众生需要佛法，同样佛法也离不开众生，就像药是为治病而设的，离开了病，药则无任何价值了。佛完全是为了治疗众生的疾病（括号啊心病）而应缘说教的，所以每个时期说的法都不同。这是因为众生的病各不相同啊，要医好病，医生用的药也不应该相同。所以佛的教化是契机契理之教。佛说法49年，共分52说啊，这一个是天台宗的58教的这个理论。啊，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讲50，咱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天台宗把一代十教这三藏12部经文呢分为了5个阶段啊，就是5个阶段。咱们看看是哪5个阶段啊，就分成华严时是吧，这个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这是按照时间分的，就是这49年按照时间分。袁师兄看看后边还有什么？
稍等一下，又有敏感字听不出来，稍等一下啊，或者你先讲，我这边查一下看去哪。
那我就先说吧，平记我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第一个时辰是叫华严时啊，就是这个据说啊，这个佛陀啊讲华严经啊出世以后前21天，第一个3期时间就先讲了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呢是报身卢舍那佛啊。在这个天上说的啊，不是在人间说的啊。传说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啊，这个汉传佛教8宗之祖啊，禅宗的第14代祖师龙树菩萨啊，从龙宫里取来的 取来的这个华严经，是最早讲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一部分叫华严史啊，就讲了这一部这个华严经啊。古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啊，就不读华严经，就不知道这个佛家的这个大宝藏啊，有多少这个经典啊，多么的这个浩瀚，这是讲华严史啊。华严石后来这个佛讲了华严石，发现这个当时的这个众生啊都听不懂啊，说的太深奥了，所以呢就开始进入了第二个时段，就是叫做阿含石。阿含石呢，大致上咱们可以理解就是说的是小乘法。讲这个法呢，一共讲了，我记忆是12年，讲的就是什么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中阿含经。就是小乘的讲法，那当然了，这个小乘的讲法里边呢也有究竟义，比如说这个什么佛说42章经是吧，这个是小乘说法，但是里边人也说啊，什么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一善人犯善人百非常善人千是吧，不如犯什么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最后说不如犯于无德无修无正之者，也有究竟义。所以这是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讲经讲的比较长，就是那个在这个鹿野园中初转法轮啊，我知道为什么有敏感字了，呵呵，就是说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就是这个时间讲的，就是度这个在鹿园度这个五比丘，就是乔陈那尊者和其他五个人，其他四个人，就是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法叫阿含时。第三个时阶段呢就是叫这个方等时。不能总说这个小乘法，就是总是教人这个自度啊，这个自觉还要觉他啊，就是不能总是要当自了汉。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就慢慢的讲这个方等法门。就是劝众生回小向大，这一时期的代表经典有《佛说维摩诘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有人说，这个有教下的大德判教的时候，把《楞严经》跟《楞伽经》也判到这个方等时。这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一种流派的说法啊，也可以参考啊。这是第三个时辰，叫方等时。第四个时辰呢就是说的是般若时。方等时呢讲的应该是说了8年。第四个时辰就进入了这个般若时啊。般若时讲的就是义理啊就更精深了啊，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方等时，因为他的讲法有的时候还体现出一些这个次第啊，你看就像楞严经这边讲的25个菩萨圆通法门啊，55个圣位。这个讲就是这种次第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到般若时的时候呢，就是讲了22年，这个时间特别多啊，就是讲了600卷的般若经啊。所以这当然咱们最常就是中土众生最可能是最普及的经就是金刚经了，还有心经，这就是般若时讲的。金刚经、心经呢，这都是这个般若时般若经经典的总纲了啊，可以说。这个是第四个时辰。最后一个时辰呢就是说法华涅槃时，据说是讲了8年。这一个时辰的代表经典是法华经。最后呢就是佛涅槃之前一昼夜把这个涅槃经也讲完了啊。前面就是说给众生讲的时候说是这个都是无常空苦无常啊，这么说。最后就是说涅槃经上讲常乐我净啊，皆是这个佛法的真谛。这个当然呢咱们看看这个老人的这个文，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从老人的心经觉引这个复制过来的，就是到他都有一个比喻，对这教下对这五个时辰的佛说法呀有比喻。你比如说这个阿含时叫什么呢，叫酪啊，奶酪的酪，就是因为刚才说了讲华严时华严经的义理太深邃了，大家听不懂。这个小孩一听呢是吧发慌 啊，所以楞严这个金刚经上有说，如闻后世末世众生闻此经，不惊不怖不畏啊。那时候这个一般的人听了这个了义究竟了义的大法，可能是觉得哎有这种惊怖畏之果，有这个表现，或者说直接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呢，不能说甚深法啊，为非气众生讲甚深法是菩萨谬。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要把这个牛奶做成奶酪啊，这个小孩就能吃下去了啊，不像直接喝牛奶会拉肚子。这是比喻阿含食，比喻这个方等食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呢比这个酪更好，就是酥，就是酥油茶的酥啊。但是这个酥呢还是生酥啊。就是你看老人这一块刚才没说到的，就补充一点，就是说讲方等食的时候是偏圆并陈，全食兼食，他讲全法也讲食法啊。阿含食当然可能里边也有食法，但他食法很少，一般都是说的是有法可修，有道可成，讲的少。方等食的时候就是说呵斥小乘啊，赞扬大乘，就是把这个众生啊从小乘引入大乘啊。这个时候呢比喻他这个说法的味道很有味道的，就叫生酥啊。但是呢到般若食的时候就更进一步，就是熟酥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更说了，就是称性即谈，这个时候讲这个一真法界，讲这个一乘法啊，直指人心，直指佛性，讲这个诸法空相啊，这个是般若时讲法的特点。最后一段时间法华时呢叫醍醐啊，我们教下经常说一个词语，我们有个成语叫醍醐灌顶，就是从佛经里出来的。就是醍醐是所有的法中最好的味道，比这个生酥熟酥奶酪的这个味道都好，所以说是这个讲叫醍醐，也就是说最究竟的法门啊。法华经是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这个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啊。他把前面那个所有说的法都比喻成这个他有个三车的说法，那些都是羊车啊，这个鹿车啊，最后是说什么车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大白牛车啊。这个大白牛车就比喻这个究竟解脱道，比喻对这个最圆满的这个究竟了义的法门。嗯，这个是法华涅槃时啊，就是再具体说，就是这个法华经讲法华经的时候只讲实法，没有全法啊，不再说方便法门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佛快要入灭了，快要灭度了，所以没有时间了。前面而且讲这个方等啊，讲这个般若的时候做的铺垫都很多，最后就是称性即谈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把这个最真实的道理烘托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法华涅槃时。所以这个佛在这个五十八教中啊，说了这么多的法门，五十啊，五个时段，都是根据众生的这个根性和机缘来应病于药的啊。所以说应缘说法没有定法啊，为了让这个众生呢他不误解佛法，不执着在这个经文的这个字句名相上，所以最后佛说啊，我说法49年啊，没有说一个字啊。这就是表示我们这个诸法实相是当体性空啊，一切都不可得啊，没说过一个字，这是圆满的基坛。我们老人在写完列论明心见性之后，最后一句话说是阿谁见于开口来啊，也是把原来说的都扫光啊，大家这个不可只有实法，不立实法啊。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说这个佛经主要简介佛的说时啊，大概有五个时辰，这是按照天台宗的说法有五个时辰。那么咱们看这个楞严经是属于哪一个时辰的啊？其实刚才说了一种说法，就楞严经有的教下来的判断是方等时，也是因为那是。因为这个经里也有小乘说法，就是驳斥小乘，让大家回小向大啊，这是一派说法。当然了，这个楞严经它也是说一乘法的，它是直指真如实相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七趣五音最后都是流入大圆觉海啊，这是这个经书是诸佛菩萨的秘密心印啊，统摄这个一大藏教53乘啊。所以说这个经典也可以认为是53乘所不摄，就是哪一个时段啊，就不要把它归到某一个时，非要按照这个判教的说时归到某一个说时里面去，因为它有没有藏教的内容也有 啊，有没有这个通教的内容、别教的内容，还有最究竟原教的内容都有啊。所以你不能说，而且这个讲这个经，据说也不是说一个时辰说完的，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说完的啊。所以说这个经就也是五时三乘啊所不设啊，你不能用一个具体的某一乘、大乘、小乘啊来局限它啊，就是米不西贝啊，所有的东西都涵盖在内了，包罗万象。这是确定说实。下边咱们看看第二个叫藏乘分摄。藏乘分摄刚才说就是三无漏学嘛，经律论啊。我们经常看这个佛经也好分辨，大致上就是说佛经一般叫是某某经、某某经、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这就是经啊，也是对应着这个定学啊。律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可能看到的就是，如果阿含时有些经叫四分律、五分律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律就是律藏，就是讲戒律的啊。也有带经的经文也是归在律藏里面，比如说这个什么梵网经啊，还有这个啊优婆塞戒经啊，这是在家居士这个受戒这个它也叫经，但是它是归为律藏，就是为什么它就是讲戒律的啊。那么论呢就是说这个也好看，就是说一般菩萨讲的法就是叫，比如刚才说的大乘起心论，这个就是论啊。还有就是说什么入中论啊、入行论啊，这些也是论，就是后世菩萨为了阐释这个经觉的比较深奥，为了阐释佛说的法啊，加以发挥的、加以这个阐述的，这个就叫论。这个论呢一般是全是会学啊讲的，这是跟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也是对应的啊。哎，那么咱们这个经啊，楞严经是属于哪一个这个戒定慧三学的，有经律论、三无漏学的哪三藏，哪一个藏，所以叫藏乘分摄吗？其实这部经呢是以阿难请定、如来答定为主，其实还是说定啊。当然这个定不是说我们说的四禅八定的定，是四禅无出无入的定才是真定啊，对境不惑，这个叫真定。所以这本经就是以定为主，但是他也说戒啊，你看有没有戒，说四种清净明慧，这不是戒吗？也有戒啊，也是说过这个不能够食五辛啊，葱蒜韭菜、星渠、芥末，是吧？这些不能吃，这也是讲戒呀、啊。但是说到根本戒，还是戒心不动啊。这个是讲戒啊，心一动就是犯戒，这是讲戒体啊。但是呢，这本经就是说，还是以定为主啊，兼论就是戒慧啊。所以说，大致上来说，楞严经是属于三藏的经藏所设啊。这本经有没有慧学？也有啊。就是前面十番显见的时候，这不是都是在讲会吗？啊，这是本经的藏乘分摄，这是第二个十门玄坛的第二个内容啊。这个袁师兄看看第三部分，教起因缘啊，就是说这个楞严经为什么，就是它出世的总因缘是什么，还有它的个别因缘是什么。就是总因缘其实都一样了，就是刚才说的《法华经》说，诸佛世尊如来唯一大事因缘出行于世，为开示悟佛智之见啊，就是诸佛世尊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啊，就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啊，这个讲所有的经都是这个目的啊，法不孤起，障缘而生，乃至是说心中心法出行于世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不出其外。但是呢，每一个经典它有所侧重，就是原因呢有所不同，这就叫个别因缘。比如说这个经呢，就是说个别因缘也叫直接原因吧，就是说这个经说阿难堕入淫室啊，佛遣文殊菩萨来这个救护啊，阿难这个七情问法是以这个为因缘成就了这个楞严经，这就是楞严经的起因缘由。具体的说呢，这个经的缘由还可以分为十个原因，就是因为十个原因说这部楞严经。第一个就是说，阿难是请佛开示，怎么样能够通过正定正到这个大 佛顶如来密音啊，这就是比喻我们的佛性。这个经文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称呼了啊，如来呢，密音呢，就是，但是这个密音呢，佛无法表达呀，没有办法直说呀，只能是说轰云托月啊，就是包括世尊拈花加设微笑，用这种种的法门啊，这个说全说十三藏十二部为种种的说法啊。那么这部经就是说是怎么显示的呢？世真三昧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开头的部分，就七处真心，就是阿难一直在说佛在妄想记住，说这个真心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哎，佛都说不对不对不对，就一直破除这个阿难的妄记，最后把他的妄想破尽的时候，哎，这是真心现前，真心显露，这时候最容易这个契入。所以说这是佛为是真心三摩提啊，真正的三昧而说此经，这是第一个因缘，叫世真三昧。第二个因缘是底止正见，就是说佛是为了辅正我们众生的知见来讲的这部经啊。我们老人说学佛第一要知见正啊，为什么要知见正呢？这个楞严经上有句话叫因地不正果遭愚曲，就是说下手处如果是不正，我们也反思一下自己的出发心啊，就是说下手处如果说因地不真，什么叫不真啊？比如说是为求神通而来啊，为治病而来啊，为种种为这个名闻利养而来，要是有种种的这种因缘呢，这个果地呢就会遭愚曲，愚曲就是绕远路，就是绕弯路，最后呢就可能会失败。所以这个正见，正知正见非常重要。什么正知正见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跟诸佛心没有分别啊，就像大手印上讲的说，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见定行一切行持摄持于心，就是我们既不要偏空啊，认为一切都没有，也不能只有啊，就像凡夫只有这个一切是真实的啊，去贪求追求贪得无厌，这也不对，就是我们两边都不立，两边都不着，也不立中道啊，让这个心呢平直无取的，不粘着任何，不粘着一切啊，去除这个贪心啊，恢复这个本来面目，这就是这样，就是知见正了，这是第二个因缘，就是说底止正见。下边应该还有一些因缘。
又有敏感字，你稍微你先念。
还有敏感字，师兄们可以提提问题，或者说觉得刚才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就是阐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打字。哎，袁师兄，你可以先发个一句两句上来，不用整体一段都贴上来。
我就是一句一句贴都没贴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稍微等。
那你贴个标题吧，啊，你贴个标题，我看看。
我贴出去了，还没看到吗？发明
看到了，看到了，袁师兄看到了，就是说发明实相嘛，这个是咱们这个楞严经的第三个因缘啊，叫发明实相。发明实相就是顾名思义，肯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世真三昧啊，第一个有点像，就是说，楞严经上讲的是这个大乘圆顿法门啊，一针见血的，不是说我们需要做什么功夫啊，用什么法门啊，或者说是念佛法门让自己去念，而是说呢，就是直接指示我们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啊，它不是选择一个具体的法门啊去做，还不一样，因为它是你像这个十番显见里面，就是如来是直接指示什么是真心啊，就是直接点拨我们，有点像禅宗的这个指的，那告诉我们性色真空啊，性空真色，让这个我们呢认识这个无相无不相的真实之相，这个就是发明实相，这是另外一个因缘。那么第四个因缘是三乘同归，就是说呢。楞严经啊，其实它讲的是一乘法门，它是为了刚才说了这个，它有一个目的是让众生回小向大的，就是具体说就是让罗汉和辟支佛啊舍弃小法，不要得少为足，在这个住于这个涅槃之境啊，不要安住于这个偏小的位置，要回到大乘的路子上来，所以说呢叫三乘同归，五性齐入啊，就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啊，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破二乘的这个偏空之执啊，使这个二乘众生也小乘众生嘛舍弃这个小法回小向大，这是一个主要目的，这是第四个因缘。 第五个因缘是开般若智啊，就是开般若智，就是使众生啊都证得自己的这个般若智慧啊，就是说，释迦文佛呢，这个这49年说法呀，说大说小，说偏说圆，说顿说现，就是委屈开示二种根本。为什么叫委屈开示呢？就是从好路上弯窗，因为大家本来是佛，这知道这个就行了。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一定要先说有无始生死根本，再说有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啊，就是设立出这两个名词来啊，让众生呢这个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恢复真常啊，就知道这个说的这两种根本也根本不可得，这都是为了众生啊出网路，因为众生是网路轮回的啊，迷此真性，为了让众生证得根本，恢复真常，出离生死苦轮啊，这个是委屈开示，就简单的说就是让众生知道什么是真实义啊，所以证得般若智慧，所以说这个经典，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是断众以往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众生呢从无始以来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啊，任妄作真，患奴作狼啊，就是说但是呢也不求解脱。那么智者呢，虽然呢知道生死是大呢，想求解脱，但是呢没有门路，所以呢佛为了使众生呢当下回光返照啊，这个断除疑根顿断，所以说这个经就是为众生去疑的啊。众生因为有种种疑惑，实际上在这本经里啊，方方面面都是解释了众生的疑惑啊，解除了众生的心结。这是第六个，叫断众以往。第七个是什么，袁师兄？
直指人心。你稍等一下，又是关键词，这么多敏感词。
第七个是直指人心，就是说啊，刘超师兄发上来了，就是说佛为直指人心，见性真佛而说此经啊，这跟前面有点重复啊，因为这个佛性呢是究竟佛性是离言离相的啊，不是用语言可以说表述得到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所以叫言语道断嘛，我们经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不是言语，不是思维推理想象能够得到的。但是可以烘托，可以指示，可以让众生去领悟啊，虽然说了不是，但是可以通过语言来指示，所以叫如来所说法如标月之指啊，就是说我们不能看指头，但是通过指头我们可以去看月亮，进一步领略这个佛说法的这个真谛。这是第七个，就叫直指人心啊。后面这个第八个是什么，袁师兄你就都贴上来好了。
还是有那个敏感字，我一句一句给你贴吧。巧视顿见，
你再贴下边这些句子。啊，圆顿，我们说的这个圆顿法，它是讲理事不二的啊，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理到了，事就应该到。啊，如果你到了，是没有到就是完，没有悟，是到了才是真悟。其实我觉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咱们众生啊，就是总喜欢跟这个悟沾个边儿啊，就是说有分什么理悟啊，这个正悟啊，就是有这种分啊，叫解悟啊，谢悟啊，解释的解，谢悟，就是非得跟这个悟沾个边儿。啊，其实这个这正是心里有执着的一种体现啊。啊，要说习气就是没有彻悟，彻悟了那就没有习气。所以楞严经上说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但是离属顿悟，称悟并消呢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这个彻悟的时候啊，什么习气都能够消尽了，这叫离属顿悟。但是呢后来呢有人说就是禅宗到六祖为止，后面就不算宗，只算教。为什么呢？后面禅宗就是说讲顿悟渐修，就是悟到这个理呢，这个还要渐修啊。所以这个古代禅师说风平浪游泳啊，理现念由亲，可能就是说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但是呢，你一说浪游泳，一说要渐修，那不就是有渐次吗？有渐次，这就是教了啊。教上呢才说顿悟渐修，所以这个楞严经说的是两种法，上面是说顿悟，下面是说渐修。啊，就是因为众生的习气深厚啊，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把习气打尽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打开本来正见离体， 然后市场的锻炼，磨光自己的这个妄习啊，让自己不要沾染，不要着相啊。所以说，因为你看这个，就是佛说佛以因演诸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吧。就是佛说的法呢，因为大家的根器不同，悟境也不同，所以说呢，领略的意思也不同啊。佛注释的时候尚且呢，有弟子因为佛说法而争论啊。各说各的腿，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腿的说腿是大象，摸到鼻子的说鼻子是大象啊。但是佛说了，你们呢说的呢都不是我的意思，咱都可以用，就说不能够拘定，这样就是佛所说，那样就不是，但是呢都可以来借用嘛，都是方便嘛啊。所以说适合跟个人根基的就可以用啊，就是说这个顿悟渐修的说法适合我们近代人的根基，因为习气重嘛，呵呵，所以说也可以用啊。这是第八个原因，就是说巧施顿渐。那么第九个因缘是力劝实证啊，元师兄你准备一下第十个啊。第九个原因是力劝实证，就是说学佛法呢不是说听听道理就行了啊，必须经过实修实证啊。就是你像这个我们现在做功夫的时候都不肯脚踏实地的去参究啊，就是在文字义理上就当道理会啊，其实它是一种法尘啊，我这个道理会得了，然后就装模作样的去写一些文章啊，做寄送啊，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生死了不相干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这个吃别人口中的残羹剩饭啊，就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生死案头做不得主啊，所以说我们。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学者，我们不是来研究研习经论的，是为了研究经论是为了指导修行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真实的义理啊。你看这个经里说的阿难尊者，他示现，他是多闻第一啊，就是说佛说的道理他都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经典都是阿难尊者集结的，但是他听了这个佛怎么讲那个佛怎么讲的，但没有用功啊，他知识很丰富没有用功，所以照就是被这个啊毗多罗咒仙梵天咒所摄啊，到了这个摩登伽女的房间啊，险些毁掉了律仪和戒体啊，当然这是表法的啊，楞严经就是它看起来是度阿难的，其实就是度我们末世众生啊，有这种多闻不修的这种毛病啊，就劝我们要真修实证啊不能够总是懈懈怠怠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光总听了这个，比如说以新密为例吧，就是不能啊光对老人的文章有些师兄看的很多啊，但是说实修呢就是总有各种的原因没有上座，这个也不行啊，所以就得看我们怎么样去用功啊。这个是第九点，叫力劝实证。老人说我们真正的实证其实是有三种实证功夫的，第一种是做到念起不随啊，就是念头一起就化去毫不停滞啊，就是像水上画图一样啊，这个好像是归峰宗密禅师讲的这个做功夫的三种境界啊，就是念起不随，念起不随就是不被业力所支配了，就受生自在了啊，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啊，生死案头就得到自在了，想要去哪里都去到哪里啊，也不用念什么中有成就秘籍啊，中有成就听闻教授解脱文法了，不用这个法门了，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在好的境界和坏的境界中啊，都很平常，心不随之波动，不会因为好的喜欢坏的烦恼，这个时候呢就能了分半生死啊。但是禅宗说修禅宗刚开参禅的人刚开悟的时候并没有了分半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习气还很重啊，习气还很重啊，还没有消除，教下呢叫思惑未了，就见惑破了，见地正了，但是见地上的迷惑已经破除了，但是呢这个思，什么叫思，就是说思惑，就是说对境升起的这种迷惑，就随境界跑了，所以叫思惑未除啊。教下分得很细，说这个思惑的三界有9981品之多啊，欲界有9品，色界无色界各有36品，所以总共是81品。所以有些净土宗就是批评禅宗，说禅宗的人开悟了，但是分段生死没有了，不如净土中稳妥啊，就是对境生心嘛，总是啊。思惑呢是见惑是比较容易断的，但是思惑是很难断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总是看到好的就喜欢，看到不好的就厌恶啊，这个这是讲的是真功夫啊，心里不平衡啊，所以还是生死不明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如果是真正心业不随境迁了，那就可以变化自在，了生脱死了 这是第二种，这是真修实证的功夫，讲功夫。但当然了，这个是尤其是净土宗持这种观点比较明显。要是在禅宗的立场上来说呢，如果说真的明心见性的话，习气再重再重，也就是七升天上，七返人间啊，肯定会了脱生死，就七升七返，这是习气最重的人啊，这习气轻一点的人不需要七升七返啊。咱们看楞伽经，楞伽经上也有这个说法。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说能够微细留住断灭啊，一切化空，圆觉大智现前，能现啊百千万亿化身度百千万亿众生。这个就是第三种，最后一种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原教初住菩萨可以分身百界作佛啊，就是这是讲三种的实证的功夫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实修啊，不能光懂一点道理啊，执着在文字相上就可以了啊。这也是楞严经讲楞严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最后一个因缘呢是说识辨邪魔。邪魔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做功夫的这个一些岔路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魔好像一说到魔就是这个好像有心外有一个真实的这个魔王啊在干扰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心魔啊，心动了啊，他就这就是一所谓的岔路嘛。我们有拈种，我们着神通，你看这个楞严经上讲这个色阴识魔的时候，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能看到隔壁好像开了天眼了一样，能看到隔壁的这个人的这种境界啊。这其实这是一种阴魔境界，我们不能被这个所都是一切都是假象的，都不可得啊，要知道这个。所以要识辨邪魔。如果说不是楞严经给我们揭示这个道理，我们可能还以为这看到好现象了啊。所以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所以说这部经也是教我们，为了让我们识辨修行中的这个歧路魔道啊，明辨邪正，这样才不至于说误入歧途啊。这个是第十个因缘。上面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就是说讲这部经楞严经的十个原因吧，十个分别的原因。那么十门玄谈第四个是讲义理分记啊。什么是义理分记？义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文所诠释的玄妙之义，理呢就是说法界圆融之理啊，就是说理体呢虽然是只有一个了，但是呢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这个义理呢有深有浅啊。但是呢义虽然有多种呢，它所最后诠释的理是一个。义理分记呢就是说把经文说的义理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啊，从理来能够达义，从义呢能够归理。那么我们就是从这刚才讲了判教，一直在说判教啊，天台宗讲五十八教啊，五十刚才第一个十门玄谈第一个确定说十的时候讲了，八教就是说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啊。化法四教就是说这个藏通别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它的义理。这个藏通别圆呢在华严经叫小始终顿圆，它分了五个啊。它因为咱们是十门玄谈，用十门玄谈是华严宗的说法，也叫显首宗的说法，那我们就看显首宗说教理怎么说这个判教的，就是说怎么说这个楞严经的义理的，就是始终顿圆啊。小乘教是有义，就是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这个是咱们这部经破斥的，就是说二乘教啊，这是小乘。大乘始教呢就是开始从有入空了啊，就是说从让大家知道一切本空，但是呢并没有知道一切众生啊都具备佛性这个道理啊。大乘中教呢就是说就不讲见次了，就也是见次教的终了，就是讲这个真如缘起的道理啊啊，倡导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啊，让大家知道这个非空非有这个道理。大乘顿教呢就是顿彻离体，当下明心见性，以这个为教啊，讲述这个即空即有啊。就是大乘圆教呢就是说能够包含一切，圆融具足啊，非空非有啊，这个说有之时纤毫不立，说空之时周遍法界，这个就是最了义的经典啊，是一乘的圆教法啊，一念熏修即得无上菩提之果，只是我们这个当下就能见现。所以说这是我们能够成大道的根本究竟的这个法门。佛说呢这部这个楞严经呢 各大菩萨呢不需要从各个佛土呢就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来，就在本国就可以聆听释迦佛说法啊。其实并不是说当然这个说的很玄啊，其实这个是表法的，就不是说只有大菩萨才能这样啊，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心不外驰，每个人都能做到。所以这个师父也说，老人并没有离开我们啊，我们只要回光返照，就与老人之心不二。所以这个楞严经呢，我们不是说只看它这个文字表面的解释啊，我们也要根据佛经说的，就回光内照，看看自己的本来心底啊，回归到自己本来心底，这样才能契合佛所说的义理啊。因为佛讲法不是说只有语言表达才是说法，这是化身说法。佛有很多在其他世界可能就不这么用语言说法啊，可以在其他方式可以说用相犯说法啊，比如说那个维摩诘经讲的那个相机世界，他们就是用这个犯相说法，这种说法都不可思议啊，也不需要说话，就用大家这都吃点相犯，哎，大家都懂佛法了。所以说这个这部经啊，讲的小始终顿圆，这部经其实是讲的圆教的说法啊。这个一切事项都是山河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就是一切事物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所显现的啊。所以这个不是有个公案吗？就是也是楞严经里的，就是说清净本然，云何互生山河大地啊。既然清净本来，这怎么能突然升起来这个山河大地呢？当时有个僧人就答着：“清净本然，云何互生山河大地？”他这反问他。所以这本经呢，就是说让我们时时刻刻打消妄念，回光返照啊，见自实相啊。这就是，所以这部经被誉为禅门要观、教王纲宗、教王弘纲，就说楞严经的重要性。啊，这十门玄坛的第五个就是说教所披机，就是这部经适合什么样的众生来讲呢？什么样的根性的众生啊？就是这部经其实呢四众弟子都在听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一切天人阿修罗，还有他方的菩萨二乘童子圣仙、初发心的大力鬼神，这都是经的原文，就是这些众生都来听这个法会，凡圣同集啊。所以说本经的当机者其实是一切众生啊，多是慈悲心切啊，就是想让一切众生同出苦海，共证真常而说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是一切众生普遍适应的。第六个是能权的教体，权就是权势的意思，教呢是三藏十二部这一大藏教，体呢就是说一切众生本具的真如妙体啊。我们的真如妙体无形无相啊，没有办法拿给我们看啊，没有办法开口就错，没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表述。但是也不妨呢，就是刚才说轰云托月，横说竖说，所以葛藤说，所以禅宗总说这个车葛藤，就是启发大众呢，那用来启发大众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佛在世的时候呢是以音声之教为主，佛圆寂的时候呢是用这个文字音声来传播啊。那么这部经呢就是说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佛法的要义和治理，就是文字薄弱。那能权教体就是能权教体是什么呢？就是文字。这部经就是用文字来说的。我们拿这个录音，把这个老人的录音讲法用磁带录下来，这就是用音声。这个时候能权教体这就是用音声，这个是文字薄弱。这是第六个。第七个说宗趣通别。宗趣就是说宗旨和归趣。宗趣通别呢就是说这个经的各大经典的共通的这个宗旨。还有呢跟这个经楞严经跟其他经的区别意旨是什么啊。那么这部经呢就是跟诸经共通的，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性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我们本心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明心见性，直证菩提啊。那它跟其他的这个经典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详细的开示了圣凡真妄迷悟因果啊，破除了众生的种种的疑惑，显示出我们的这个圆融的这个妙心，让我们站稳脚跟，不再怀疑啊，端正直见，辨别是非，脚踏实地的去做功夫，西下诸缘，正得大道啊，大开修正之门，让我们呢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反闻文字性啊，以期这个能够明心见性，圆证菩提。其实佛说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修心的，在心地上做功夫啊，一切法门都是如此啊。我们其实只要时时刻刻关照这个心呢，
凛然一觉啊，妄念一起就凛然一觉，膝下狂心，这个就是菩提啊，就能够返本还原啊。所以这个是中取通别，就是说这个经的啊，所以所有的经都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宗派乃至都是为了让我们啊，以悉心止念为手段啊，以明心见性为目的，这个是各佛教各宗派的一个总纲，各经典的一个总纲啊。这个是宗序通别。那么第八个师门玄谈第八个说是部类传疑，就是说就是楞严经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很有名了啊。这个隋朝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印度的僧人啊，看到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所立的空甲中三观跟这个天竺国的楞严经的意旨就非常的符合相合啊，他告诉智者大师，这就非常符合。那智者大师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天天往西去摇拜叩拜，他祈求啊，这个楞严经能早日传到中国啊，就是因为这是佛的正法啊，这一拜就是十八年。但是呢，没有缘分得遇。一百年以后，到唐朝的时候呢，就是咱们开始讲的那一段，就是说印度的波拉米底法师把这个经缝到这个身体里面带到了中国。啊，唐中宗的时候呢，从广东入境，然后呢，正好呢碰到了。房玄龄的孙子叫房荣啊，他那时候在广州当太守，他就请波拉密底法师和另外两个法师呢共同翻译这部经典，自己亲自润笔啊，所以这个楞严经讲的很优美。武则天呢把这部经当个宝贝啊，藏在宫中呢不让大家看到。到了上座神秀，就是五祖弘忍法师的弟子神秀禅师呢，被武则天奉为国师嘛，这个在六祖坛经里有介绍。然后呢，他在这个武则天收藏的经里发现了这本经，然后把它取出来流通于世啊，这个楞严经呢还广为人知。这就是他这个部类传疑啊，这个经翻译的这个背景啊，还有怎么流通下来的。这是第八个叫部类传疑。第九个呢说是叫通释经题。刚才说了这个经其实很长啊，楞严经只是一个简称，它全称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大就是摩诃，就包表示呢我们的佛性无所不包，一切一切都是我们佛性所显现啊，这是大。佛顶呢就是说佛三十二相中有一项叫无见顶相啊，它这是也是表法的，就是说这个佛顶之相啊，众生不可见，因为它是无相的，众生怎么可能见呢啊。所以说这个大佛顶不是见到的，要用心地法眼才能看到啊，所以叫印心嘛，我们叫印心宗，就此心可印，此心不可见啊，这就是如来密因啊，这个就是秘密宝藏。修正了义呢，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明白究竟的义理啊，如果说只在一法一物上，那就不是究竟也不是了义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呢，这个密因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的，一切都不可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大秘密，这就是了义。如果不知道这个秘密呢，还在这个有相上做功夫，认为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生死可了，那就是不了义啊。诸菩萨万恨，诸菩萨就是绝有情的意思，绝有情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情见绝破，并且使其他人一切众生都觉悟，这个就是绝有情。我们人呢都有情见啊，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就尊重爱护，别人的父母子女就不管了啊，这就是有这个私情，还有这个男女之情啊，这都是生死的根本。我们就是有这个男女之情，所以有了这个身体。我们看看这个终有成就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就能知道了，这个讲的很详细啊。那么呢，我们做这个修这个菩萨道是历劫修行，上上升进啊。啊，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五十五圣啊。楞严经中说有五十五位啊，最后呢到实地菩萨，还有等觉、妙觉，然后成佛啊。但是菩萨呢，菩萨跟佛有什么差别呢？就自觉未圆，楞严经说自觉未圆，先觉他者，菩萨发心啊；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啊。这个就是说。能够自度度他，自己还没有这个觉醒圆满，还有六道出没之见，还有这个近彼道、出彼道，还有这种见解。佛呢是尽管出入而不曾出入， 尽管度众生而一切众生未度，所以佛跟菩萨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啊。那么什么是觉醒圆满呢？就是说的是佛，就是叫两足尊嘛，就是福德智慧一切都具足。觉那就是这个世出世间的大智慧啊，就是烦恼执着都了了，也不起妄念啊，就是处处，那么我们这个清净法眼就处处都能见到佛啊，不是执着有个地方能够看到佛，这就是大智慧啊。所以说诸菩萨万恒，就是说诸菩萨呢在六度万恒中度众生呢，就是如果要成佛的话一定要行菩萨道啊，广度众生积累福德啊，这样叫两足尊嘛，才能圆成圣果，不然的话就不能够成佛。这是说诸菩萨万恒首楞严，首楞严就翻译过来就是说一切事项究竟坚固啊，就像金刚经的金刚一样，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首楞严啊，就是因为只有这个楞严这个坚固正定啊，才能摄一切三昧，没有其他的三昧能够超出其上的，所以说楞严大定被称为三昧中王啊。释迦佛也是因为这个楞严首楞严定才能够不出不入的这个大定能够呢度成佛度生啊，这个首楞严它就是一个体啊，坚固究竟坚固之体啊，像金刚经，金刚经能断金刚，金刚能够断一切物，坚不可摧啊，一切物不能断金刚，这是比喻我们的妙体佛性能够由此能够起无边恒沙的妙用。经呢就是梵语叫修多罗的意思啊，也叫契合，我们总讲印心，印心就是这个契合。契机契理啊，契机就是说能当众生之根基啊，佛法是应机而说的，这个不再多说了啊。然后呢而且要上契诸佛之理，诸佛之理啊。经呢也是道路的意思，就是说凡夫成佛的一个途径路径啊。还有这个贯通的意思，就是说呢前面后面刚才说的五十说法呢，从华严时到法华涅槃时，它有这个一贯性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就是由佛说的教义教理来贯彻的。所以这个经呢也有这个绳子的意思，线的意思，延绵不绝啊，这是经的几种含义啊。一个是说佛经是佛陀为众生开示随机说法的篇落章句，那么后来呢后世的佛弟子呢把这个整理成文成册，好像呢就用这个绳索把这个摩尼宝珠贯穿起来啊，这个是经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佛已经圆寂灭度2000多年了，佛法呢之所以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就是因为有通过这个佛经啊，所以佛经呢也有这个典籍法的意思，就是有典可依，有法可据，所以也叫经典啊，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行为这个准则规范一样啊。在中国呢，什么才能叫经呢？就圣人所做的注释啊才能叫经，比如说易经啊，道德经啊。佛呢是圣人之最，佛是西方之圣人啊，所以这古代人不说嘛，西方有圣人，东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啊，所以佛说的这个法呢都是用这个经为名啊，这也是佛经的这个通名啊，共同的名，什么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都是要这个经字啊。那么呢经的前面会有各个不同，刚才说的那些不同的经啊，这叫别名啊，这个就是六祖坛经。张世庸说六祖坛经这比较特殊，按理说呢它是后世大德写的经典，不能够叫经，它应该叫论。但是呢因为他讲的这个经呢义理呢一个是深入我们华夏众生之心啊，再一个就是深契诸佛菩萨所说之理，所以说呢我们也习惯的称它为经啊。佛经传到中土，后世的大德祖师著述能够称得上经的也就只有这一本，像六祖坛经啊，这个是第九个，就是说通释经题。最后一个师门玄南说别解文义，那就是逐字逐句一段一段的解释这个楞严经的义理啊，也就是从如是我闻开始。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期咱们再一段一段来学习了啊，从这个老人的开示一直到这个楞严的这序调，我们下一期再一起来学习。今天呢刚才说了很殊胜，碰巧是6月19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我们呢就在这一天里呢也是一起来学习楞严经啊。我呢就把这个咱们这个楞严要解的这个序调版啊，这个缘起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石门玄坛给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那么不当之处嘛，大家就多海涵吧。这个有关这个书籍觉得有什么不足之处啊，不管是义理上的还是说细节上的，标点符号啊，这个错别字啊，都可以跟这个田立元师兄吧啊跟我们联系啊，不毕竟呢出书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可能难免水平有限，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抛砖引玉吧啊，大家要看到有什么问题大家多多交流啊。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吧啊，愿以此功德啊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